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啊，我们今天要从第二章二十六节，我们读到把第三章读完啊。好，我们从二十六节开始。
谁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指示，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
这个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或做幽暗之地？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媳妇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我无数的日子。你们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哀息？你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洗你的衣，便且你的衣襟上有无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是因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必定向我消看，我必审问你。依你自说，我没有犯罪。
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必因埃及蒙羞，像红莲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有话说：人若休妻，弃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又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洁仪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俯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遗迹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呢？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念，存留到底吗？看哪、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
耶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你看见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他行这事以后，我说他不归向你，他却不归向你。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被盗的以色列行，我为这缘故与他休书相关。”我看见他奸诈的那个犹大，他也惧怕，也去想，因以色列人轻蔑他，用石头木头的心，他就归在犹大。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那个犹大还不一心归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
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因为我是慈爱的，并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们，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 从一族取两人带到喜安，我也必将和我的心牧者赐给你们，我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会，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行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我说，我怎么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准去跟从我。
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近方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的被盗的病。看哪、啊、我们来到了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人的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食吞吃了。我们在羞耻者中躺卧吧，愿残酷将我们遮住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好，那我们就来看，那么第二章啊，我们讲到的啊，这是一个责备以色列人被盗跟悖逆，而且他们在当中离开神啊，是被好像那个前面讲到，好像被那个骆驼像野驴这样啊，被拉着走啊，花情的时候被拉着走，在那边啊，好像拉都拉不住哦。所以如果他们这样子的啊离开神，如果这样子的在当中啊走自己啊顺从自己的啊内心的私欲。这样会结果会怎样？二十六节说，责备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或者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他们在当中啊，不仅是百姓，而且在君王、祭司、首领、先知都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他们没有那样的一个专一的面向神啊，专一的面向神。那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耶利米的这个时代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是这样子，他们也敬拜神，他们有圣殿，他们有圣殿，也有什么？他们有圣殿。在那里敬拜神，也有那个献祭，也有祷告，什么都做，对不对？可是呢，他们也拜偶像，也就是说，他们也敬拜神，也拜什么偶像？好像就是所有的他都怎样都拜啊？那这个就是对神根本就是不专一归向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这样子做的人其实本身已经离开神了。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因为人只有一个主，不能有两个主，只有一个主，不能有两个主。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一个唯一的主，你只有听他的话。但是人这个也拜那个也拜，谁做主？人是自己做主才到处都拜，知道吗？ 其实人是自己做主，所以才到处拜，对不对？意思就是我拜你，你就要给我好处，我拜这个你要给我好处，我拜那个那个要给我好处，对不对？就好像很多人觉得说，哎啊，我去拜这个啊，就有好的婚姻，对不对？其实不是他做主，是我做主，啊，是我决定的。所以人不可能啊，两个主，主的意思是这样，你只有一个，你要不侍奉神，你要不就侍奉什么马门啊。所以他这里讲，你们去拜那个木头，去拜那个石头，对不对？那后面讲，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起来说拯救我们，啊，就是人，人平常啊不来啊敬拜神啊倚靠神，啊苦难来了就赶快回头去找什么神，因为石头啊木头啊都不能帮你的，啊，就回来找神，啊，那上帝就28节说，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啊，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也就你原来都所倚靠的，你原来所希望的在哪里，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你遭遇苦难，你过不去的时候，叫你原来拜的那些来帮你，叫你原来依靠的那些来帮你，哦，那么下面这一句话，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就多得不得了，哦，多得不得了。所以29节耶和华就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你们都违背了我，都违背了我，就是这些话就是从以赛亚先知开始，就他们就这样讲，哦，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有献祭 啊我们有照上帝的吩咐做 啊我们有怎样啊，对不对，哦，可是从以赛亚先知开始就讲了，这百姓，哦，用口尊敬我，心切怎样远离我，哦，用口尊敬我，心切远离我，就是上帝要的是人的人是啊，心口是一致的，但这百姓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哦，那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30节他们不受惩治，哦，就是上帝一直给他们机会管教他们，没有什么没有用，哦，没有用，就一而再的惩治他们没有用，啊，这个没有用也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很清楚，阿摩斯书就讲得很清楚，上帝说我给你啊这个饥荒，你没有接受管教，哦，我给你这个旱灾，你也没接受管教，我给你蝗虫的灾，你也没有接受管教，我给你地震，你还是没接受管教，对不对，哦，所以这里就讲，上帝就讲，哦，啊，你们不受惩治，就是上帝给人很多的苦难灾难，重点是要把人带回到对上帝的一个悔改跟信靠，但没有，然后神给他们先知被他们用刀杀了，他们像残害的狮子，所以31节就开始讲，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哦，这世代耶利米讲的那个世代就是那个要被掳的世代，因为耶利米的讲的那个世代最后是被掳，对不对，国家是灭亡的世代，是圣殿被毁的世代，哦，好，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清楚耶和华的话，哦，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无所有，上帝说我给你们所有的丰盛，赐给你们的是牛奶隐秘之地，把各样的福分赏赐给你们，哦，但是呢啊，我的百姓怎么说，我们脱离耶稣再不归向你了，上帝给他们恩典，给他们赐福，人却成为一种捆绑，成为一种耶稣，啊，成为一个不喜欢的，啊，然后他说啊，上帝给他们尊荣，但是他们怎么忘了，他说除你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呢，32节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哦，装饰跟美衣就是尊贵尊荣，哦，以前的人呢啊，不像现在，哦，以前的人一个小女生要嫁人要怎样，平常就要准备嫁妆，哦，所以她要平常就要开始收集一些金子银子啊，这些什么啊，这些法式啊，这些装饰品，对不对，哦，你们去想那个少数民族有没有要嫁人的时候身上怎样， 其实这也不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这边的人也是一样，只是你要把时间往前挪60年啊，80年、30年也可以。其实现在的人比较不看重这个，哦，以前的人是很看重这个，哦，有没有？你那个要订婚的时候啊，哇，好像就要看你身上有多少什么，哎，那个都是面子，知道吗？现在不是这样看的哈。所以以前的处女会有记得她的装饰，因为这是她慢慢累积起来的，对不对？那么呢，新妇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就是她的要嫁的衣服，哦，以前的人叫嫁衣，对不对？哦，你只有出嫁的时候才会去做一个那个啊，特别的啊，这个漂亮的衣服穿。哦，他说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就上帝把尊荣尊贵给他们，哦，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忘记了，哦，33节，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就是你自己把神忘了，然后啊，还要别人跟你走同样的路，哦，所以啊，你走的这样的啊，一个真的是把上帝对他们的爱情给怎样，全然的忘记了。全然的忘记了，然后这里后面就讲，而且呢，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这里圣经里面强调一个，流人的血并不一定是用刀杀的哦，不一定用刀杀，你用你的权势，你用你的权势加在别人身上，使他啊亏损。这个就是流人的血，知道吗？使他生命被亏损，就是流人的血。哦，你有强势，哦，你有权势，你坐在高位，哦，别人是弱势，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他讲，哦，你流无辜人的血，哦，因为你衣服上都沾了，哦，你遇见他们，你们拿他们的，你们定他们的罪，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挖窟窿就是讲啊，你去以前的人房子都泥土做的，哦，所以你去挖个窟窿进去偷，哦，不是因为他们偷窃，哦，你就是用你自己的什么权势去做，然后呢，你应当是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你应当是在信仰上做带领的，对不对？你却把人引错路，这也是流无辜人的血。为什么？因为你让人的生命灭亡，你让人的生命灭亡。所以35节，你还说我无辜，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做错，我是对的。所以啊，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你是说啊，我没有做错，所以上帝不会对我发怒，哦，那么上帝说看哪，啊，就是呼喊说仔细看，哦，我必审问你，因为你自己说我没有犯罪。所以在这个第二章里面，从第14节开始，有第一处讲到23节，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我没有玷污，意思就是我对上帝是专一的。他说你去看你这里有多少偶像，对不对？哦，那在这里接下来讲的是，你说我无辜，你去看，哦，你怎么样，你用你的权势去把人呢引到那个灭亡的路，而且你从他们身上得好处，这样了解，哦，所以上帝说我一定会审问你。前面讲你们一定会羞愧，因为神使那一个灾难临到他们。这里说神说我一定会审问你，因为你还自己说我没有罪。好，36节，上帝说你们自己去省察你们的路，你们为何东奔西跑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就是你一下子往亚述跑，一下子往埃及跑，意思就是跟他们结盟， 结盟。那以前的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时代很有意思，你跟一个国家结盟，你就要把他们的偶像怎样接过来、哦、所以北国以色列跟亚兰结盟，就去把亚兰的偶像怎样接过来、哦、北国的亚哈起了耶洗别，对不对？然后就耶洗别拜巴利拜亚瑟拉，他也都会把他怎样接过来、哦、所以你一下子东奔西跑，一下子往东边结盟，一下子往西边结盟，就是不倚靠神。所以37节，你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两手抱头就是一种意思，就是说很无助很悲哀、哦、很无助很悲哀。你去找这些人啊，平常都好好的啊，到时候真有问题一个也不帮你、哦、一个也不帮你、哦、那你就从埃及出来。埃及的意思就是说奴隶，为奴的、哦、你到时候你在那里你没有办法，因为耶和华弃绝你了、哦，你要想去找埃及帮助没有用，你两手抱头、哦、没有人可以帮你、啊、这里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南那时候北国已经灭了，最主要剩下南国，南国最主要找的援助是埃及，最主要找埃及、啊、因为当时、啊、巴比伦兴起的，所以这个埃及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巴比伦。然后犹大南国刚好夹在道路中间，对不对、哦、所以他有两条路走，一个是投降巴比伦，一个是怎样联合埃及，所以他们走的是联合埃及的路、哦、所以上帝就跟他们讲、哦、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怎么样联合埃及，怎么样做去抵挡啊，巴比伦，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信仰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从信仰带出来的。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问题啊，不是世界上发生这些问题才对我们是最大最重要的，其实对我们属神的人最首要的问题在一切之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不像以色列是以对上帝的信仰成我们的国家的信仰，对不对、哦、我们不是这样，但是原则性是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世界多少、哦、但是我们就是记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些上帝这样责备他们之后呢，这个耶利米书有一个特色，就是从这个先知的眼光看几乎是无望没有希望，但是他又讲有希望，知道吗？就是已经没有希望但是还是讲有希望，知道吗？就好像哈巴谷先知一样，无花果树不发旺，对不对？葡萄树也不结果子，橄榄也都没有了，对不对？棚里面也没有牛，圈里面也没有羊，一无所有的，但是他说我因耶和华欢心。这样了解，信心就是什么，你眼见是没有希望，但是在信心里面满了什么希望，你可以这样想。所以第三章开始呢，就是你还有希望，虽然剩一点点，记得还有希望。所以上帝说什么，有人你们这样讲，有话说就是你们这样讲、哦、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来呢？那么如果把他再娶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就是人的想法是这样、哦、你的妻子、啊、离开你了，跟别人、啊、而且你把他休了，就是离婚了，然后他又嫁别人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再把它娶回来吗？那娶回来地岂不是玷污了吗？地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一个社会、哦、这个社会、啊、是不是玷污了、哦、因为、啊、好像、啊、一点都、啊、不在乎这样的一个、啊、婚姻中的圣洁一样。这个当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讲，对不对、哦啊、在以前的世代婚姻的圣洁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啊，以色列人也知道，摩西的律法也讲了，对不对？你这个人归别人，你能不能再要回来？不能，因为那是一件污秽的事，不圣洁的事，这样知道哈。所以说你们也会这样认为，那上帝的话却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说，你还有机会。虽然你已经败坏到那个地步了，那么呢，上帝说你还有机会，哇，这很不得了。上帝说，我还是给你机会。
翻译的很奇怪。哎，
中文哈，我们以前这以前的话比较难，麻烦是很难有标点符号。好，他说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上帝就说你们去好好的反省一下你们的信仰。近光的高处观看，意思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要献祭给这些什么巴利亚瑟拉，都会跑到什么高的地方去。然后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像亚拉伯人在旷野一样，就是你坐在那里总是找机会找机会想要得好处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所以整个地都被你们污秽了所以上帝给他们的刑罚或者是灾害是什么？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上帝用这一个从人看不正常的气候去管教他们，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就他还是不悔改。从此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恩主就是伴侣，幼年恩主。”就是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悔改呢，他其实讲到人就是在难处的时候。难处的时候到最后人还是会在当中回到神那里，但是他的意思是其实这边这一段话的翻译有两种，一个是像我们和合本翻的就是你以后会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伴侣，就是说我们曾经立过约的，对不对？曾经立过约的，那么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到底吗？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欲而行。”其实这边你会发现这个话连不起来，一下子说他们坏，一下子他们又求神，一下子又他们坏，对不对？其实这一到五节呢我们读起来怪怪的，原因就是他是讲到以色列人每一次的悔改或者后悔都是很短暂，他是讲都是很短暂，而且呢看清了上帝的愤怒，看清上帝的愤怒所以如果从另外一面来讲，这一个整个讲的就是你们实际的情形就是一个淫乱的信仰淫乱的信仰然后在当中污秽了全地，然后呢当神用各样的灾害管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好像会回到说上帝我们是跟你立约的百姓，对不对你们就好像会悔改，然后又会想上帝一定不会永远怀怒的，那接下来你们又发恶言了又行坏事了，又随从自己的私欲了，这样了解吧？就是人怎样，人总是这样子反反复复上帝是真的是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但是人呢，人就是不听话，然后呢上帝给人一些难处了人就悔改，悔改一下又不见了，悔改一下又不见了其实这就是人的一种被罪抓住的常态，被罪抓住的常态。所以这里就讲人总是在当中然后看清了神的怒气，知道吗？看清神的怒气 那就说啊，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到底嘛？哦，所以人看清神的怒气，即使上帝不要一直发怒是对的，但你不能看清他，这才是重点。就神不是要一直发怒，这样知道哈？但你绝对不能看清他的怒气，知道吗？所以摩西就讲，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好，这个我们还要先回想一下，上帝是不是那一个慈爱的主？是。他是不是不永远怀怒？是。他是不是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是，知道吗？但是呢，我们不能看清他的怒气，这样了解吧。上帝会不会赦免？会，但我们不能看清上帝的圣洁，这样可以懂了吧？上帝一定会赦免，但你不能看清他。看清会怎样？看清我们就会觉得说，好，我只要认罪悔改就好了，这就看清了，知道吗？你明明知道会伤父母的心，那你还是去做，做了以后就跟父母道歉，你觉得怎么样？
父母
就很傻，因为你看清他对你的慈爱跟怜悯。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知道，所以摩西为什么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啊？那么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就是他讲上帝的愤怒，你绝对不能看清，绝对不能看清。虽然他一方面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对不对？但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神，你绝对不能看清他，这样了解吧。这个是对我们常常会在当中忽略，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也有恩典，他给亚伦当祭司，对不对？可是他的圣洁不能够被触犯，所以他的儿子献燔火就怎样，就死了。所以这段话提醒我们一个要紧的事，这一开始讲到上帝真的有丰盛的慈爱，你真的犯错，错到一个地步，上帝仍然给你机会，只要你愿意什么悔改，就像大卫一样，你犯了几个致死的罪，上帝还是给他悔改，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利用这个，知道吧？不能利用这个，因为上帝是什么？上帝的怒气是真的，神的愤怒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敬畏他，不能轻看。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是烈火，有没有？所以神是烈火，不能因为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就好像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不行的。一方面我们相信上帝的丰盛的慈爱，一方面我们敬畏神，敬畏神。好，第六节，耶西亚在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这个话是在列王跟历代志没有写出来的话，列王记跟历代志最后讲到耶西亚王的时候都记载他的复兴而已，如果你去看只有复兴，只有说他怎么样修葺圣殿，怎么样恢复献祭，怎么样洁净圣殿，怎么样得到律法书，对不对？怎么样告诉百姓要守逾越节，这些都是正面的事。如果我们去读这一个列王下的话，你都会发现哇，看起来是大复兴，但是没有，但是不是这样，它只是表面的复兴，表面。所以耶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意思就是上帝看到的是什么？他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记得哦，你如果去读历代志，我们以前读过耶西亚在位的时候是复兴的，但是上帝看的不是，不是表面，不是表面。他说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就是他们的偶像还是怎样，还是在那里没有真正的除掉。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就是他没有，他们没有真的归向神。他奸诈的妹妹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休书， 羞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就是上帝最后把北国让北国给怎样灭掉了，可是南国有没有接受教训？没有。第九节，以色列轻忽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被玷污。虽有这一切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只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讲耶西亚时代，耶西亚王的时候。耶西亚王的时候啊，我们读的时候知道这个王是一个好的王，没有错。然后他也希望以色列可以好好的复兴，也是对的。但是呢，人只是做表面的，可能王你喜欢这样我就怎样做给你，照你的意思做，但心没有真的归向神。所以在这里上帝第六节讲被盗的以色列，上帝看到他们被盗。第十节，他不一心归向我，只是假意归我，假意归我。所以我们这边强调的，从第三章一到五节，然后六到十节，第一到五节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人悔改，你有真心归向神，上帝知道，人很难知道，人只能从后面的行为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真的什么悔改。但一个人有没有真的悔改，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所以这里就讲，连耶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们行了那么多看起来是很复兴的事，但上帝说他们被盗，他们只是假意归我，因为神看到他们的心。那么接下来还是呼吁他们悔改，十一节开始说，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这个犹大太奸诈了，犹大太奸诈。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真小人跟伪君子，对不对？所以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防范，对不对？真小人你还比较容易防范一点，反正这个人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伪君子呢？所以有一点这种意思。第十二节说，你去向北方宣告，耶和华说，被盗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东奔西跑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四处的去在那边拜偶像，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所以这里就讲以色列人最后就是这个宣告是对，在当时是对当时已经被掳到外邦的北国人做宣告，就是说只要你们愿意悔改，将来上帝会把他们怎样带回来。但是这里带回来并不是并不是很多人，你可以发现一城娶一人，一族娶两人。上帝虽然呼叫他们悔改，但回来的是什么？还是少数，还是少数。
是不是代表说这些是信靠神的悔改？
真的信靠神悔改的，
不悔改的就是这样，
一样就是失去了，失去了，失去上帝的救恩。所以以色列人北国被掳了以后呢，被掳了以后从人的思想里面，北国被掳了以后，他们到各处去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失去蛮多的，反而是南国后来被掳了以后，信仰还维持的比较好一点，维持比较好一点。所以上帝已经讲了，虽然他们被掳，但是上帝说我还是可以只要你们愿意承认你们的罪，意思就愿意悔改，上帝还是会把他们怎样带回来。十五节，我也会把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这些牧者 会用知识跟智慧牧养你们。这个牧者不是一个哦，通常一个会讲耶稣，这里是讲很多牧者，就是属神的牧者给你们，他们会好好的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耶柜，不追想，不纪念，不竭，缺少，也不再制造。不再提说，就是不再用外在的象征物件去象征代表上帝的同在，知道吧？意思就是说，人在当中会真心的来归向神。那时候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民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这段话其实在圣经里面整个讲的是一个呼吁他们悔改，然后就直接跳到什么，跳到新约，跳到真实的上帝的国度。就是这里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悔改的人他们不是只有回到，不是只有在地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更要紧的是他们之后他们会回到那一个上帝自己的国度里面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悔改回来的不是只有那个被掳去的人回来，而是什么？而是那些愿意来到耶路撒冷，愿意来到神的宝座，意思有神同在的，愿意来到神的名所在的地方，愿意脱离那些顽梗的恶心的那些他们就要回到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回到神自己的家里面，回到神自己的家。所以那些日子是什么？不管是犹大家还是以色列家所有的都回来了从北方一起回来，就被掳之地回来，回到什么？列祖为业之地。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在地上的实现呢只有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以色列没有复国，对不对那么呢他们会回来，只有像当时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回来，对不对？重建圣殿圣城但是这些回来倒还不算数，要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稣来了以后，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以色列人回来。因为真正的回来是回到什么？神的家。他们还是只回到地上而已，知道吧？以色列人现在回去建国还是属地的，要一直等到耶稣再来，他们才会回到属天的家。所以耶稣才讲当我再来的时候，你们才会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边是一个11节到18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以色列人被盗，不论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但是最后上帝还是说，因为我第12节说，因为我是慈爱的，因为我真的慈爱，我不会永远怀怒，所以只要他们愿意悔改上帝就会把他们愿意悔改的人怎样带回来，上帝会亲自设立牧人来牧养他们。这时候他们不要再去以那个象征性的说这是耶和华的约柜用这个或用那个来取代都不要去想这些很有意思这里已经讲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竭缺少，也不再制造，你知道吗这些人今天1948年回到以色列的这些以色列人还想这些东西，你没有发现他们还在想这些东西他们还是在想把圣殿怎样建起来。但是我一直跟你们讲，耶稣已经讲了，这个殿上帝毁掉以后，接下来重建的是他的身体，记不记得 所以基督徒不再建那个人手所造的殿，知道吗？我们才是在建造真正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不要再去造那个石头的殿。所以这边又讲，真正的神为宝座的地方是神立为他名的地方，神立为他名的地方。那么神立为他名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灵所在的地方，圣灵所在的地方。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啊，上帝的心意。好，我们第三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整理一下。第三章一到十八节很有意思，上帝是慈爱的，对，上帝不永远怀怒，是，对不对？那前面讲上帝不永远怀怒，但我们不要误用上帝的不要把上帝看清上帝的怒气，不要看清上帝的圣洁。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意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他不永远怀怒，用意是什么？对的用意是让我们真心悔改。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说上帝你是慈爱的，你不永远怀怒，意思就是我的认罪悔改上帝一定赦免，这才是他的用途，这样知道吧？就说神是必不永远怀怒，这些就说你要知道那个指向，就是我可以得赦免，我可以得赦免，我认罪真的可以得赦免，这才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我犯罪没有关系，那就麻烦大了，那就麻烦大了，这样了解。就变成说啊，我只要有认罪悔改就没事了，啊，那不行，那问题就严重了。好，所以第十九节啊，神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回美的产业，我又说你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所以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这里从十九节开始讲，上帝就一直讲，上帝只要人愿意悔改，上帝还是会把他们安置在美地，安置在美地，上帝还是会使他们在万国中成为上帝那美好的产业。那么呢他们要专一的归向神，不再离开。但是呢现在他们像那个诡诈行淫乱的妻子离开一样，但是将来以色列人会在近光的高处哭泣恳求之声。近光的高处前面是拜偶像，有没有拜偶像？那现在变成什么？哀悼，为他们的罪怎样哀悼。近光的高处，近光的高处我们再讲一下，近光的高处前面不是讲你们在近光的高处行淫乱吗？你看第三章第二节，你们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们在何处没有淫行呢？所以你看本来是意思就本来你们用心去拜偶像的心，现在把那个心拿来用心的向上帝悔改，这样知道吧？以前多么热切的拜偶像，现在就多么热切的求上帝怎样赦免。所以近光的高处讲的是近光的高处是他们在那里拜偶像，但是这里说你要变成一个哀悼的地方，就认罪悔改的地方。那近光的高处在四世纪十一章三十七节讲这个近光的高处是那个耶弗他的女儿，大家记不记得耶弗他的女儿？耶弗他不是许愿吗？ 说我这一次打胜仗回来，好，第一个从我家出来的就把它献为祭，有没有？就归给耶和华。然后呢，没想到他只有一个女儿，他爱得不得了。他一回家以后，谁第一个从家里出来迎接他？他女儿。那这样怎么办？他不能够违背他口中的话，上帝已经让他得胜了，所以他女儿就不能嫁人了。那在古代不能嫁人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所以他就到近光的高处去哭，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说话不要快，知道吗？因为说了就不能怎样，就不能改。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要当心，不要说上帝啊，如果你怎样，我一定怎样。你说了哦，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些话，那我们也常常违背。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赦免我，下次不再做了。这个话我们也会讲，对不对？那下次呢？所以这个叫背道的病，知道吧？就是忘记神。其实忘记神是忘记我们在上帝面前啊，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我们跟神所说的话等等，都忘记神。所以这里就讲到啊，人真的要在当中回转归向神啊，把要真心的去回转归向神啊。上帝的慈爱是什么？只要我们回来，他就医治我们。只要我们回来，他就医治我们。所以重点是我们要回来，他就把一切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心是这样子，我们的心被绑住的时候，不肯回来的时候，我们很愁苦，我们很愤怒，我们很委屈，我们很哀伤，我们很多负面，对不对？但是你要发现，只要你一回头就怎样就好了，这样了解吧。许多时候我们是不肯回来，其实我们回来就好了。要不然你想想看，你跟你的配偶吵架，跟他赌气赌在那里，对不对？其实你一回头就怎样，你气就消了，只是我们不肯而已，没错吧？其实我们只要愿意放下就放下，我们不想放下就不放下。你们想想看，你真的跟你的配偶顶在那里，你的气一直在那里，对不对？啊，你把它泄气就泄掉了。你只要跟试一下啊，这次不跟你计较了，你就松掉了，了解吗？你就松了，不是事情解决。所以今天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啊，不要被罪抓住，也不要被是非之心怎样绑住，知道吧？是非之心是对的，是好的，是提醒我们，但不要成为我们的什么捆绑，知道吗？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信靠神，回过头来信靠神。你相信他，相信上帝会做事，交托给他。所以今天我们读诗篇五十二篇，记得诗篇五十二篇，我是很喜欢这个诗篇，因为它提醒我们，不是定睛在上帝的公义，总要定睛在上帝的什么慈爱，因为我们人会被公义抓紧抓住，这是只做对的人，知道吧？做错的当然要悔改，做你觉得你对的时候，记得你不要被那个公义抓住，你应当回到上帝的什么慈爱上，回到上帝的慈爱上，相信上帝的慈爱，相信上帝把力量给你度过，你愿意相信上帝，相信上帝会保守你，相信上帝最后一定会行使他啊美好的事。好，这样可以哈。
你愿意讲对的，然后回转，你要求对的人饶恕吗？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真正如数的人呢，好加到主内的，那他会说，哎，我是真实的悔改，哎，你也是，对啊，那你就应该，我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你不饶恕呢？
那问题出在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不会去在乎别人饶不饶恕。
哦，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真实悔改的人，他相信的是最重要的是神赦免我才是重点。人有没有饶恕我，我是什么都不能做，就好像我们饶恕人一样，对不对？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就是要饶恕他，跟这个他要不要跟我道歉怎样无关，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说我做错了，我真实的悔改了，那你怎么不饶恕我？你别人饶不饶恕你不是重点，你如果真实的悔改，你最在乎的是上帝是饶恕你，上帝是赦免你，这个最重要。别人怎么样对你不重，我就直接讲那不是重点。如果你还在乎别人有没有饶恕你，那你的悔改我觉得还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悔改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还在乎别人有没有饶恕你，那表示你拿到的恩典还是什么？
是人给的，
还是从人？对，我悔改了，所以你也要饶恕我才算数，是这样吗？不是。所以不是重点，还是那个人的悔改还是有问题。但你这样跟他讲，他又生气了。
所以不要讲，
我们就祷告，知道吗？祷告，因为我们真的得释放的时候，比如说大卫杀了害了乌利亚等等，对不对？那如果他真相信上帝的赦免，他就不会每天都很不好意思，这样了解吗？因为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从神来的恩典。
那牧师，请问那相反呢？我现在我饶恕他，我听了上帝的话，我不再计较，不再交托给上帝。那对方一直在攻击你，这时候呢？我们
这个我们还是交给上帝。为什么？因为大卫走完了，不会说扫罗王就说哎呀，那我就不好意思了，以后不害你了，不会。因为恶人到最后上帝一定会让他们自取灭亡。但我们就不要再受捆绑，我们不要再受捆绑，我们相信神，依靠神。记得我们的心要紧的只要转向神，只要转向神。许多时候我们常会被一些东西抓住，记得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所以祷告的用意就是转向他，归向神。好，我们一起祷告。求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诗篇在耶利米书上继续的去看，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会遭遇许多的事，即使我们所做的都是对的，但也不能够避免人的罪所犯的一切伤到我们。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个交托仰望你的心单单的来依靠你。你也帮助我们知道你的慈爱，知道你丰盛的慈悲怜悯，好叫我们知道你真的是恩待了我们，让我们持守在对你的依靠仰望当中。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